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话题叫要进去得这地。好了，讲到这地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访问一下蒲团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是搬到了培道小学那边聚会是吗？习惯了吗？那里是不是更大更明亮更漂亮？那昨天我有去了参观过，你们喜欢吗？有一些摇头，我知道为什么了。像凯森一样，每一次聚会完以后要马上的收拾东西赶过来，是不是很辛苦啊？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每个主日我们的城镇的弟兄姊妹除了要在培道小学去聚会，还会在码头冲官立小学，远一点的外展中心，还有更远的培道中学。所以呢，你常会看到呢，有一些穿梭的巴士在那个培道小学的门口去定时的接送弟兄姊妹去往返培道中学跟教会的。当然呢，因着我们教会的空间不够，所以呢，弟兄姊妹分散在各地聚会的这个情况好像是无可奈何。久而久之，我相信你也是会习惯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都是曾经的一份子，无论你是广东话的、普通话的还是英语崇拜，不论你是哪个团契或者成长班，我们都是曾经的一份子，是不是？所以呢，我相信呢，每个曾经的弟兄姊妹都希望可以在主日一起在教会，在神的殿堂里面去一起敬拜神，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欢喜快乐的聚会的。所以呢，我也相信每一个曾经的弟兄姊妹也会把曾经视为自己属灵的家，我们想享有当得的权利，也会有应尽的义务，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曾经要建一个更大更宏伟更有用途的新堂，这个计划其实一直在推展当中，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关注，还有没有跟进，还是都忘了？有看过这个海报吗？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告诉我？在电梯里面就有了，等一会坐电梯的时候请你看一看。哦，大家念一念这个海报说什么？2019年全城健康接力100天。对了，我们的城镇每一个单位的会负责在一天之内为我们建堂的需要祷告。好，你看看你是哪个成长班的，找一找你自己要负责哪一天，找到吗？蒲团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了，你是5月29号，所以呢，希望呢，到你要负责的那一天，你也来为成进建堂的需要来祷告，因为你也是成进的一份子。好了，说到了建堂这一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圣经当中的一般人。这般人呢，在旷野呢，就漂流了40年，但神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停止漂泊，要到迦南地区了，要去开展一个新的一页。我觉得呢，他们的处境呢，跟我们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你们是不是都不再在漂流啊？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从生命记的1章1到8节去看看这一批人的心情，也看看我们自己当怎样的去预备去得新地，去面对建堂这件事。好，让我们一起来先把经文读一遍。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贾巴拉，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喀什鲁、地沙卡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可勒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黎巴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记第40年11月初日，摩西叫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的这些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记下了我种四本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主提加来的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可利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远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论山又到碰哈法的。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这就是耶和华向你们耶和华的约翰基萨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好，谢谢大家。好，请大家看看地图，不知道你对旧约的历史熟不熟悉了。那自从亚伯拉罕他们本来是住在迦南地的，但是因为饥荒，他们就去到埃及的歌山住了日子400年的日子。在这400年以内，他们呢发展成了超过100万人口的民族，所以呢对当时的法老来说实在是很有威胁，所以法老压迫他们，叫他们做苦工，不单止还要他把他们呢光出生的男孩都杀了，为了不要让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继续的壮大。所以以色列人很苦，他们发出哀声去求耶和华神，所以呢神呢就吩咐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出来了。神呢要他们呢要进到迦南地去，要在那里去安居。好了，40年前呢，他们这一批人呢是浩浩荡荡的出埃及的，但是到了生命记的这一刻的时候呢，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本来他们的一般人不计算的妇人跟孩子就已经步行的男人有60万，所以整个大队呢大概可以想象有200万的人口，还带了一大堆的羊啊、牛啊等等的。但是这一代人竟然不能进到迦南地，反倒了就在旷野都死掉了。现在在我们刚刚念到生命经的这一刻，还留下来的人是第二代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是从出埃及记出来的时候呢是20岁以下的，或者是在40年在旷野里出生的新一代。好，我们看一看上一代的人为什么不能去到应许地那里呢？当然不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刚刚说了其实11天就能够进去了。那是什么问题？其实是每个人的心理的内心的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了，他们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打发了12个的先头部队的探子去那里看看情况的，但是回来的人有10个报了恶信，他们说哎呀，迦南城的人呢很高大的，比我们要大，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那里的城墙很坚固，我们是打不过去的。所以呢那些以色列人的百姓一听，他们就哭啊、吵啊，他们埋怨呢、他说我宁愿要回埃及，我不要死在迦南地。好了，这批人各种的心态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害怕呢？我想有可能呢他们是看不到那个应许地的宝贵，那个迦南地没有那么宝贵，所以不一定要进去。也有可能他们可怕是因为他们已经忘了神是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一路上的恩典。也有可能他们不太相信神真的会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去那个迦南地吗？所以因着种种的原因，他们不愿意进去迦南，最后被神惩罚死在旷野中去了。好了，今天主要的不是谈他们，谈的是第二代人。这第二代人已经在旷野40年的漂流了，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居无定所，四处的安营。面对应许地这个话题，这一批人又有什么想法呢？像我们要建信堂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我相信呢，总有一部分的人呢是很兴奋的，迫不及待要进去的，是不是？但是我也相信呢，有一些人呢是持一个相反的意见，跟我们一样呢，谈到陈进建新堂，有弟兄姊妹很兴奋，很支持，但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太情愿的，不知道你是哪一位了。好了，不愿意去到那个新一代不愿意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代的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刚刚说过他们可能不太明白神的应许，不太愿意有惧怕。但是对第二代人来说是怎么一回事呢？谈到应许地，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确实神有这个应许？他们会不会也怀疑神的对上一代的那个的应许不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兑现？所以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要进去应许地之前，首先他们每一个人必须的要知晓确实神有这个应许。所以呢，摩西呢就教训了他们，要清清楚楚的指着迦南地，你们看，告诉他们看啊，这一片摆在你们面前的土地就是耶和华曾经应许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为业之地。摩西首先他要这一班的第二代以色列民重新的去认定神的应许。我们要去迦南并不是非法入侵，也不是新移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去继承自己的产业。迦南这片土地是他们先祖曾经居住过的，神是说要把他们的主业还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可惜啊，就算知道是神给的应许地，但不一定愿意去。弟兄姊妹啊，你的家乡有没有主业？你有没有那个主业继承权啊？没有，所以你不太稀罕，对不对？有可能也一样，像他们一样。好了，不过呢，就算你知道是了，你父亲告诉他你呢乡下里面有块地要你回去建祖屋，你也不一定愿意去。但是这是你愿意，你也不一定想去，为什么呢？有没有听过安舒区这个名词啊？当我们呢习惯了一种生活的形式，我们就不太愿意去改变现状了。要去挑战一个新的环境，要我们脱离这个安舒区呢，其实不一定愿意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我想也是有人会这样的。虽然呢，在旷野的生活不是最好的生活，但是你想一想，你每天起来不用工作，你就能够有马拉吃了，而且呢，你的衣服啊、鞋袜一定不会穿破，不要去买的。哦，大队要去东，我就去东；大队在西安营，我就去西吧，什么都不用想，哇，脑残都没问题。那假如我有什么不满，我想要干什么？哎，很容易，就去找摩西。走去找摩西发牢骚，摩西就会帮你解决了，是不是？所以只要想一想，你要我去迦南地，哇，进去要打仗，打仗才能得地，咦，还要跟那些异族的人去相处，哎呀，是不是不太容易？好了，得地以后没有马拿了，每天起来要去耕田了，好惨啊。而且呢，也相信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困难难题，有很多东西要适应。哇，假如我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我也怕，我也不想去。有一句好话说，不变应万变，是不是很好？好了，说到打仗，你真的觉得我们能成吗？当时候的迦南地已经给了31个民族占据了，他们都是很善战的。但是我们这一班以色列民是什么人呢？我们只是从埃及逃出来的奴隶，我们不懂打仗。 好了，是过了四十年，是不是我方的那个战斗力可以增长？行吗？当然没可能了。所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对那些迦南人很害怕，难道我们这代就能够免疫吗？所以第二代人假如柔不想进到以色列地，就是个迦南地区的话，我觉得是情有可愿的。但是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呢，在他们呢，神要他们进迦南之前，神让他们少试牛刀。刚刚我们的那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了，神带领他们已经把约旦河东的那两个王打赢了，打了两场大的胜仗。所以呢，神是要让这一代新的以色列民也亲身的经历一下神的大能，而且要经历一下神真的会保守我们的。他要让这一班人真对神有信心。当我们去再继续去看那个约书亚记，你们现在有在看吗？若想信言，那你就会看到他们打了很多仗，但是每一场的胜仗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有多厉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战士有多小，主要他们能赢都是靠上帝的那个辅助。好了，虽然第一代的人不愿意进到那个迦南地去，第二代的人也有一些人不太情愿的去，但是信实的神并没有由他们，神呢继续的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那个迦南地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希望他的百姓能在这个地方得到祝福，所以神说要带他们去。好了，那迦南地有多好呢？不知道你愿不愿去，我们一起来念一念。不单止这样，当《生命记》的第八章七到八节，他是这样说的：那地有充足的水源，农作物丰富，也有矿物出产，那地一无所缺。弟兄姊妹，假如你在香港有房屋，你不用去买的，不用还贷款的，每一回你要用多少电、上网多少流量都不用付钱的，你要不要？要，当然要啦。所以说迦南美地确实一无所缺。好了，其实不单只是这样，物质的丰富，迦南作为神的应许基地，是象征着神一个蒙福之地，神要在那里与那帮以色列人去同在。当我们愿意去迈进迦南这一个过程，其实意味着你的生命会得到神的更新和重塑。迦南人好，但是呢，说到了要去承受这个神的赐福，我们知道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以色列人要在那里长久居住，神说你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不可以侍奉别的神。所以摩西在他们进到迦南之前呢，也教训他们把神的吩咐再重新的说一遍，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再一次向他们去阐明。所以这是有生命记这一卷书出来了。摩西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你要去遵守神的律法，要在应许地去过一个学习敬畏上帝的生活，要全心全意的去爱神。而且呢，神呢也清楚的说明了，如果以色列人你们遵守律法的话呢，愿意跟从耶和华神的带领的话呢，你就能够永远的居住在这地。但是假如你不听话，会有什么效果？神说，假如你不听话的话呢，你就会受诅咒，我要把你赶出来。确实 当我们翻开历史书去看的话，不单只圣经，历史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他们有3000年的历史了。他们确实在迦南地里面曾经经历失败、亡国、被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甚至乎被大屠杀。但是结果，他们的这个国家很奇妙，竟然可以复国。知不知道以色列在哪一年复国啊？哇，好厉害！1948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忙了还会再继续复国，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其实神把以色列民带进这个迦南地，不单只为了要赐福给他这些拣选的百姓，神有另外一个美意。他曾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你如地上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我要你成为大国，为要成为万民的祝福。神呢很爱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呢拣选他们去完成这个救恩的历史。原来救恩的历史是从他们开始的。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些的其他的国家民族，当他们去到以色列去参观的时候，哇，看到以色列民原来有这么一个大国，他们的基督是那么好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真的有神，他们是蒙神祝福的一般人，这世上有耶和华神。好了，到了新约的话呢更厉害，因为神直接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他差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那里让耶稣去降生，让耶稣走出来去拯救全人类，让万民都成为他的儿女，因此让万民都能够得福。所以进到应许地不单只蒙福，还是要使万民 得福的。好了，敬畏神，他很想赐福以色列民，很想去用他们去赐福万民。所以呢，神就告诉他们了，你们住在山上的日子够了。神向他们发了六个命令。当我们把第七到第八节去介入出来的时候呢，你会有看到有六个动作，当中包括启程、转回、走到、进去、占领，还有呢在可和本你不一定看得到的看哪，六个动作。这个六个动作呢都是用命令的方法去发出的，这是说以色列人你立马要做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六个动作有什么的意义。第一个动作，神说你要启程。启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快快要拔营了，你要离开原地，你要启程到另一个新的地方。以色列人，你必须要离开旷野了，不要再留恋此地。留恋这里的生活不是你最终的目的地。好，第二个动作，转回。转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再这样的走下去了，你们要回转，转到呢神指定的新方向去，到神你要去的地方去。上帝呢要以色列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去应许地去，不要再想要回埃及，也不要在旷野去四处的游荡了。好，第三个动词，看哪。神要这帮以色列人看清楚你们要去的目的地。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哦别人走我们就走，你要去哪里是很清楚的。所以神说你要走，你要进。这两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向前走就可以的，你一定要一直走，走走到进入去得到为止。我们呢做事情很容易就是三分钟热到，是不是？所以神说你要坚持一直走进去为止，以致你得到一个好结果。最后一个动词叫得。得是什么意思呢？有占领的意思，也有继承的意思。所以呢神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重占这个应许地，你们要继承上一代给你的主业。 好了，说到要占领要继承，必然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去好好的打你的仗。当我们在看约瑟亚记的时候，有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从这里的命令？有了，所以他们有进到迦南地去展开新的一页，得到了神的祝福。好，圣经就讲完了，来讲讲我们自己好吗？好，来谈谈我们曾经现在的状况。刚刚都说了，我们要去很多地方的聚会。今年曾经几岁生日啊？80年了，80年来感谢主，我们的人数增多了。现在每个星期天主日，我们有4000多的人来崇拜，不单止，还有很多人在团契、主日学等等。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要这样的话，必须要考虑建堂这一件事情。曾经这一代人，就是你们呢、和我啊。面对着我们要改变现状，要搬迁，要建堂，你有什么想法？我不需要你投票了，我不会问你谁赞成谁不反对的，不会问你了。但是呢，我们真的想大家去思考一下，你是看到神真的有新的应许，有新的带领，你是不是很热切的期待呢？是不是很想快一点建到新堂？想不想？还是你觉得现状也不错啊，去陪小那个环境也不错啊，是不是对我没太大影响，不改变，我想留在安息区。或是你会说，建堂是好事，但是很难啊，是又大又难的城的事，我们真的行吗？留给我们下一代去吧。好了，说到建堂，哇，我翻开我们曾经的网页来去看，原来这件事已经说了20年了。你也笑是吧？在这20年当中呢，我们有考虑过不同的地点，有去想去旧的九龙城的启德机场里面去，现在在地价很贵那一地段里面去，也有考虑在这里原址的重建，但是都不成事，神没有带领。好了，那件事现在我们计划是在黄大仙的东丽道去，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在黄大仙那边。好，我们要在这里去建新堂，也许第一个问题你就会问，咦，难道这里真的是神的应许地吗？所以我们曾经的每一份子，我们真的要向下同心，一起去祷告，去询问神，让神让我们有答案。再呼吁你们了，传承建堂借力祈祷100天，你们记得你那一天你要负责，我们真的希望你愿意去参与。面对着建堂的这一件事情，说真的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个亿，这些亿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不单只是这样，不是有钱就行了。现在呢，我们的筹会会不断地去跟政府去交谈，去谈条件，这些都是难以想象、极具挑战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有难题，就是让我们信心动摇呢？当我们再看看80年来，其实我们上一代的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很努力的为教会付出。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2个很美好的建堂的经验，才能够有我们今天这个规模的教会。对上一代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面对建堂，难道不是又大了又难成的事吗？一样的，但是他们信这是神的应许，他们就按着神的带领进去得了地，建了堂。我们从结果去看的话呢，我们真的看得到神很祝福我们曾经家，他在一级的带领我们上一代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可把教会建起来了。那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你会怀疑神的作为吗？你会怀疑神的大能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吗？所以呢，真的希望我们能够认定上帝是会继续带领我们，会带领我们去迦南美地打仗的那一位领导者。我们这一代人 要做的就是专心的去询问神，去寻求神，然后就是去跟从他的心意。我们相信只要是神的应许，我们必然能够挑战这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的。我要说一句，其实对陈经来说，最大的隐忧不在于是不是要在动力道去建堂，最大的隐忧是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做好准备要进去得之地。曾经呢，现在我们这间会堂啊，原来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来了很多年，甚至乎有一些是来了几十年的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地方已经习惯了，这个地区也熟悉了。当我们确定要走的话，真的要按神的心意去搬往王大县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一起去出发呢？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不单只出发，还把你的礼物拿到神的殿里面去呢，为我们的教会建堂出一份力量。我们真的愿意，当你也是纯净的一份子的时候，不要袖手旁观。我更不希望能会看到有弟兄姊妹去离队，我不参与了，我跑到别的教会去，我不想奉献。我更加不希望有人会回来报恶信，说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因为其实假如是神的应许的话，我们应该同心的去领受。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神要我们去了新堂，不是只是要祝福我们的。假如教会是很大很高很宽广，而且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十字架，这样一个教会只是拿来在主日给4000人一起崇拜，只是给普团给其他的成长班都能够在教会里面聚会，是不是就能满足神的心意？当我呢回到国内的时候，特别到一些的农村里面，哇，很奇妙的，平平的田地会有一个很高很大的教会建立起来，但是那个教会一到六都没有人的，星期天里面可能有10几20个老人在家，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就是神所要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明白神是要我们到新的地方去，在新的地方去祝福当地的人，为更多人去服侍。说到建堂，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牧者长职弟兄姊妹都是有信心的，所以希望无论你是普通话的、广东话的还是英语崇拜，无论你是普团的、其他团契或者主日学成长班的，我们都是曾经的一份子的时候，请我们好好的准备要到这个地方去开展新的工作。所以教会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课程，我们到外面也有很多装备自己的机会，希望我们能够争取时间好好的去装备自己，到我们进到新地的时候就能够为主发光发热，做更多的事情。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去说，不单只是因为我们要为建堂来祷告，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今天的经文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规划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姊妹，不知道呢，在你的人生规划上面呢，你有没有问过神，哪里是你的应许得业为的之地？为什么是你的应许为业之地呢？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能够好好的生活，你呢能够经历神的赐福，你能够好好的发挥自己。但不单只是我会很满足在这里生活，而且呢，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你有机会去祝福其他人，为主做见证，让你自己的生命去吸引更多人去认识神。你在应许之地了吗？尤其普团的弟兄姊妹，特别那些呢快要毕业的人，我相信呢你们现在在不断的想了，哎呀，是不是留在香港了？哎呀，留在香港的话要去哪个公司哪个单位去工作呢？哎呀，假如想到要回老家， 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待在那里，好了，不在老家，要到哪个城市，或者是不是想到美国，想到更远的国家去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因为呢，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人生的主人，在我们的人生的规划的道上，他都有他的旨意，所以让我们一同的去好好的为自己的人生的路去祷告。当你愿意去祷告，神一定会告诉你他要带领去哪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平安的去到哪里地方去得到赐福和服侍别人的。主耶稣跟我们说过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你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应许呢？在你的新的地方能够呢真的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说，这个应许这个赐福是有条件的。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神拣选的，所以作为神子民的一份子，一样不能去侍奉别的偶像，我们也一样的要按神的吩咐去过生活，因为当我们去遵循神的道的来说，别人就能看到我们是忠诚的，我们真的是忠于我们自己的神。所以呢，要我们的生活活得精彩有意义，这必然要跟着神的旨意去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应许，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好了，看看这座要毕业的同学有哪几位，举手看看。嘿，不多，这里看了最多十多个，那其他那些人呢，好像不太需要找应许地，是不是？哎，我们都这一把年纪了，现在的生活不错，是不是？哎，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去上班，回家就做饭，星期天呢就到教会里面去，到放假的话呢就去旅行，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也不错？对啊，你们是在安叙区吗？啊，很安乐，很想再睡一回，是不是？但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们有没有想过，想自己的人生不一样？想不想有新的突破？想不想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新的长进？所以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虽然你不需要毕业，你不是毕业生，你不彷徨了，但是你应该为你现在在安叙区的人生去求意向。神说没有意向你就会放肆，所以我们要问神，神啊，你要不要带我去一个新的应许地去？你更要做好要离开安叙区去面对新挑战的那个心理准备。当然突破是不容易的，我也明白。我回想我之前当了十年的老师，要我放下老师的工作去当传道也有很多的挣扎，特别是我的家人他不理解，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放弃了那一个那么高薪的一个工作要跑去当传道人。我爸爸说你太迷信了。但是当我回望一下我自己走过的人生的路，我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段的路都有神在，他带领我走，为我打赢每一场仗。而且当我去到新的应许地的之后，我对神的信心跟勇气都增加，而且看得见在新的应许地又一段新的蒙福的日子，又有更多的机会去祝福其他人。后让你看看这个照片，有看到里面这个这我不能称呼他老人家了，总之这次都是退休的人了啊。我们教会呢现在在推动精灵的宣教，原来呢一个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人，他也是可以踏上这个宣教路上面去的，他们可以到新的土地去服侍其他的民族。当然呢，年纪大了，身体的需要是多了，可能服侍的时间要短一点，自己能做的工作也是有限制的，但是就算拿着拐杖，是不是就能够阻挡他们去祝福万民呢？不会，是不是？ 拿着拐杖也是可以去赐福给别人的。所以各位在安息区的弟兄姊妹们，挑战你们试一试新的服事。你可以尝试一下到那个天桥底下向那些露宿者派饭，有试过吗？哦，有一些有点头了。或者去老人院、去医院、去探访、去做布道。你也可以挑战更多，来教会的英语事工，去为那些印尼姐姐教他们普通话，他们现在还没有普通话班哦。哦，或者呢，去教他们其他的兴趣班。有弟兄姐妹去教他们烹饪做蛋糕，也有教他们去车衣服。你有什么的本事，你也可以带到那边去服侍他们。好了，不留在香港的话，跟我们差会回国内或者到国外去做一些的探访的交流，而且呢，不是去两天，可以去更久。你可以花一个小时间去短宣、去长宣。这一年呢，我们已经有几位的弟兄姊妹，他愿意放下一切，献给神一年时间，用一年时间的去宣教。对他们来说，真的要突破安息区。但是我们当看到他们的代祷信的时候，都看到他们是很兴奋的。弟兄姊妹，愿你都去求神给你一个新的高地。在新的高地再为主做多做一点点的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自己为教会的好好的守望。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牺牲，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人生的路上，你带领着我们走过每一段路，每一步路，而且你赐福我们。我们更加要感谢你，因为是你引领我们来到曾经这个大家庭，我们有这个美丽的教会里面可以在这里去敬拜你，学习你的话。我们更加能够要和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成长。主啊，我们真的献上无限的感谢，我们都很满足。但天父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不是只是想赐福给我们，你是要我们去赐福给别人，赐福万民。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去交向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停在这个安息区，在这里兜圈了。主啊，求你给我们的教会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请你带领我们到你要为我们准备的新的应许地去。主啊，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快要毕业的同学们祷告，愿你引领他们到一个合适他们的城市、合适的单位中去，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以基督徒的生命去工作、去见证你。我们相信当他们按你的心意到了应许地的话，你必然会让他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主啊，我们继续把曾经建堂的一事去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赐智慧给我们建堂委员会的各弟兄姊妹去处理各样的事情，也愿你继续的教导我们曾经的每一份子、每一个弟兄姊妹学会去关心、去支持教会。我们深深的愿意我们的教会能够到新的应许地为主你祝福更多的人。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名字求，阿们。